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本台这一期的《华人眼中的欧洲议会选举》系列特别节目，我是倪楠。欧盟和中国之间有着非常多的根本性不同，无论是用中国人的视角去理解欧盟，还是用欧洲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中国，都没有办法给彼此带来最真实、最有效的理解和交流。5月23日至5月26日，欧洲议会举行五年一次的换届选举，而中国已经成为参选党团努力让己方观点从信息的汪洋大海当中脱颖而出的一张好的牌。在今天的华人眼中的欧洲议会选举系列访谈当中，我们的特邀嘉宾是宋欣女士，她曾经长期为欧盟的议员提供对华方案的分析，目前从事全球化政策咨询工作，帮助中国企业了解欧盟的多元化政治和动态的决策机制，促进中欧双方的交流合作。宋欣你好，感谢你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分析欧盟的选举。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中国话题在欧盟范围日渐引发广泛的政治兴趣，还有欧盟的面对它的成员国可以介入去行使的权利有可能会继续扩大，由此影响到欧洲和中国作为两个整体来进行交流合作的走向和方式。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想请你首先谈一谈布鲁塞尔方面和中国双方之间的互相理解的一些问题。因为当今社会信息的流动性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博弈，你拥有的信息越全面，得到信息的速度越快，你就越有主动权。那么在交流合作问题解决的过程当中，布鲁塞尔和北京之间的互相理解是怎样一个程度呢？这是两个制度和情况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双方对彼此的了解，信息量的拥有程度是成正比的吗？
大部分我身边所接触的这个欧盟，关于这个从事中欧政策人的也好啊，或者说中国研究的人来好也好，这些人的这种认知的分类的话，不应该是根据说最后他给我们的一个答案，就是他觉得中国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也好，还是一个威胁也好，我们更多的是应该根据他们对于中国的认知的程度，就是我们认为他们中国的认知是全面的还是片面的。整体上如果把大家能力拼凑在一起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是全面的，但是问题是作为执政者的也好，还是作为这个法律的这个起草者也好，他往往从单独的个体来说，它不具备这样的一个全面的能力。这是为什么？就是每一次欧盟的这个法律或者一个法案，它的这个通过需要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协商，它不只是一种政治协商，更是一种这个信息对称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现在由于太漫长，所以说它根本就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现在的一个这个决策所需要的一个速度，大家的能力拼凑在一起的时候它才比较全面，然后在整个过程中它比较漫长，但是它整个的这个决策的这个又要求它必须要相对来说要尽快完成这样的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在往往这个过程中就会导致一些由于信息然后不全面而导致一些政治决策，然后最后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其实我觉得双方对于彼此都欠缺一定的了解，大部分欧洲国家的人还始终是沉浸在这个过去可能上世纪，然后对于中国的这个认识之中，然后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落后啊或者是欠发达的一个国家，然后认为欧洲还是在不断还是在这个繁荣，就维持繁荣吧。这一点的话可能会致使说欧洲这边的话对于中国的这个看法有所偏颇。中国对欧盟的了解可能我觉得信息有的时候比较多，但是我觉得认知的话，它的那个方法论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套用对于中国的认知，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很难能够把握说欧盟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联盟，它是怎样的有一些动态的决策的一个过程。 因为毕竟欧盟和中国的这个整个政治制度还政治这个活跃度它是完全不同的，就是如果你要套用对于中国政治理解去理解欧盟政治的话，可能或者说哪怕套用对美国政治理解去理解欧盟的话，可能都很难能够把握到它的核心，只需要寻找一个比较合适于双方的这种政治文化的一个交流框架和一个交流机制，然后更有效的可以进行这种交流和探索，在这样的前提下的话，才能寻找出所谓的这个妥协和寻找出一个和解所谓的。
本次的欧洲议会选举是5月23日到26日，欧盟这次面临非常多的内部政治挑战。首先就是英国脱欧的问题。英国由于没有能够按照时间表通过与欧盟的分离协议而必须参加本次欧盟选举，已经在5月23日欧洲议会选举的第一天和荷兰一道举行了投票。英国议会三次对格雷莎梅和欧盟之间的脱欧协议投反对票之后，没有办法短期之内解决脱欧的危机。目前脱离欧盟的日期已经拖延到了今年的10月31日。其实现在没有谁能够知道，英国就算是参加了这次的欧洲议会选举，其代表究竟能够在席位上坐多久。如果脱欧顺利实施，英国代表们很有可能只会做短短几个月的欧洲议员。不过虽然欧洲议会选举在5月26日结束，但是新的议员要等到7月2日才会正式开会。所以说如果在此期间英国成功脱欧的话，其代表们就不用再前往参加欧洲议会的会议了。而英国脱欧的这场漫长的剧本写到今天都还没有写完，不仅英国怀疑欧盟的情绪在很多其他成员国当中都发出了不小的声音，法国也有政治人物希望法国退出欧盟，而匈牙利、奥地利、塞尔维亚、波兰还有意大利这种老牌的欧盟支柱国家也都发出了和布鲁塞尔反向而行的声音。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极端势力大有一呼百应的态势，迅速攻城略地，难民、移民、边界管控这种问题上，很多国家都希望从布鲁塞尔那里夺回本应该属于欧盟各个成员国政府，现在却因为共同建设欧盟的政治联合体而部分上交给欧盟来管辖的权利。法国方面极端力量继续上扬的同时，传统党派出现了分散、瓦解、失去能量、无法吸引民众热情和支持度的这种困难。或许这是瓶颈期，或许这是传统党派的周期性宿命。其实传统党派的困难在全欧洲范围都不少见，在你看来这是怎样的原因在背后造成的呢？
其实传统党派失势的话，我觉得主要还是左派，然后传统左派失势的话，它主要伴随的一个大背景是他们原来的这个一部分选民啊，特别是工人啊，然后他们已经没有办法能够感受到这个左派政治家给他们的这种政治庇佑，所以说转而他们可能会投一些让我们很意料之外的一些极端政党。所以说这部分的话是不可反转的一个历史趋势，就是欧洲的左派会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可能就传统的左派，然后很多极端左派可能会取代一部分这个左派势力，然后但是其他的这些选民的话，他们可能会有的会选择传统右派啊，甚至有些选择极端，就是比如说拿这个德国的这个政治选举为例吧，就是我们原来的这个议长，然后 Martin Schulz， 然后他回德国进行选举，然后基本上是算是惨败吧。然后这个原因呢，就是在于说他没有办法提出来和这个默克尔就是完全相异的一种这个政策，就是说现在的当政的这种执政联盟啊，他提出来的这种执政体系，它是非常完整，而且他在这个基础上，他没有办法在左派，他就是提出一些政策，让这些工人啊或者农民更能够感受到说左派上台以后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这个福利，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是不可能获取这种他的传统票仓的这个支持的啊，相反的话可能会失去更多的一些中间力量。 毕竟现在欧洲整体的经济状况来说，并没有完全这个进入一个正常的复苏轨道，而且这个由于这个移民啊，还有这个难民危机啊，一直都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所以说很多人容易把这种对社会的这种不满的情绪，然后表达在这个政治选举之中。
各位，以上收听到的是华人眼中的欧洲议会选举系列访谈当中特邀嘉宾宋欣女士的专访的后半部分。宋欣女士曾长期为欧盟议员提供对华方案的分析，目前从事全球化的政策咨询工作，帮助中国企业了解欧盟的多元化政治和动态解决机制、决策机制，促进双方的深入理解交流。华人眼中的欧盟选举系列访谈由呢喃采播，感谢您的收听。